感觉，就说不能够把逻辑表达很清晰。刚才方舟阿姨讲的也讲对了一半，对呀，就是说上帝为什么，就是说要一个是要为什么在园中种那个分别善恶树，种那个树；二个就是说，就是能够分辨善恶，就是一种真智慧嘛。就是说，像当初如果他们亚当夏娃他们不知道善恶，那他们就说，就是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活在一种，就是说一种喜乐和平安之中，知道善恶反而让他们失去这种平安。
这个问题其实是属于以真的问题，就属于既要真理的问题。当然，这里边有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。
牧
那
师，
你
我
再
可
来
以
回
说
答。
两句吗？
好的，
不
你
是，
先
我
说。
不是要回答。我对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些思考，就是什么呢？其实神是给人自由，前面一个随意吃，就是告诉你你有自由；后面那个是命令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，是给你一个界限，就是立规矩。所以整个世界上来看，你所有的包括山水、人、交通规则等等，都是有自由，然后有规则。你火车必须在轨道上，你在路上必须有红绿灯。其实我想，可能伊甸园的时候，神给亚当夏娃刚刚初始的对律法不明白的时候，其实就告诉你是有规矩的。虽然有自由，但是需要有边界。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对不对啊，牧师说。
这么讲就有一点点是从，怎么讲？从未来去看，看起初，这个讲也对，但它是一个解释，它不是问题的本身。问题的本身你们都没有抓到重点。那田丰说方兆英讲了一半，也是对，其实一半也不到。核心的问题在哪呢？核心的问题就在讲一个问题，就是恶的起源何在？恶从哪里来的？就在问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自古以来，多少神学家、哲学家、人类学家都在问这个问题。每一个人也会问：恶从何来？恶从哪里来？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。既然上帝是全善的，那恶从哪里来？那就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。如果单单从一个逻辑学的角度来讲呢，那我可以给你提供很多不同的解释。我可以从逻辑学的角度讲，恶是不存在的，恶是一个伪命题。寒冷也是不存在的。寒冷为什么不存在？黑暗也是不存在的。也是个伪命题，就是当良善没有被选择的时候，或者用一个逻辑语言，就良善不见到的时候，没有良善的时候，恶就出现了。当温暖不在的时候，寒冷就出现了；当光明不在的时候，黑夜就出现了。那这种解释是个逻辑学的一种解释，有一种容易陷入诡辩的这个嫌疑，但是逻辑学就是处理这些问题，它的悖论的本身，它是个二难定理，所以也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，也是不完美的，也是不容易回答的。那恶是什么呢？那我们从历史神学的角度来看，留意啊，我换了不同的角度，频道我转了，你们留意，哲学我讲完了，其实哲学不满足的，不要以为哲学是万能的，哲学也很多缺失的，有很多不满足的。如果从一个历史神学的角度来看呢，谁说上帝对亚当夏娃说这句话2章17节的时候就没有恶呢？谁说的？没有说呀，圣经没有说呀。反倒这里边却预表了恶在之前是存在的，撒旦是存在的。要不然怎么会有一个撒旦跑到伊甸园里边对亚当夏娃说话呢？那撒旦怎么来的？ 撒旦不过是上帝所创造的诸多天使当中，其中最聪明、最能力最强的一个天使，他背叛了上帝，他不走神的道，他走与上帝背道而驰的道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 evil，他就是那个邪恶，他就是恶，被称为撒旦。所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呢，其实历史神学的角度来讲，撒旦在啊，所以上帝在伊甸园做他的事情，上帝也加个引号，看着我啊，允许撒旦 进入伊甸园。你想一想，没有上帝的允许，撒旦怎么进得来呢？对不对？没有上帝允许他进得来吗？进不来的，上帝允许的。所以，包括上帝允许撒旦进到伊甸园，也包括撒旦来试探亚当夏娃，也都是神的拯救计划的一部分。那这个跟救恩神学又结合起来，跟我们的基要真理又结合起来了。所以，讲一个历史神学就牵扯到救恩神学、福音神学，对不对？救赎论从这里来的。那这个叫处理什么问题呢？上帝在2章17节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他也预表，也暗示了撒旦的存在的，并且在创造人以先，撒旦就堕落了。Why not？从加个引号，从时间的排序来看，撒旦是比我们先于我们的创造，他已经被造了，也先于我们的堕落，他先堕落了。所以他要欲与天公势比高，他要欲与上帝来争宠，来争权夺利。凭什么你上帝说的，你说有的有，命立的立，我也说有啊。我也要说，有的有命里的力，他要抢夺上帝的荣耀。你看看约伯记，约伯记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人们，就是撒旦是怎么如何与上帝分庭抗礼的。你把这个场景拿到来对亚当说话，是一样的。你所造的那个亚当啊，其实他不爱你了。我只要略施小计，我只要略略讲几句模棱两可的话，他就受不了了。你看他现在，破口一箩箩，软弱一堆堆，现在开始就从爱太太变成怕太太了。他已经开始堕落了，家庭婚姻当中出现破口了。你让我在他出现破口的时候，我就进入到这个家庭去，看看我对他说什么，我也不说过分，我也觉得恰如其分的话，他就会软弱，他就会受不了试探，他就会跌倒，他就会背离你。然后同样的戏码，跟约伯怎么说？就是约伯记里边耶和华怎么对撒旦讲？他在这里也跟撒旦讲同样的话：“你去了，不可伤亚当夏娃的性命，不可以讲太离谱的话，你只能略略的讲一讲。”你看，撒旦其实讲的很有分寸的。神岂是真说不许吃树上的果子？夏娃就说。神是这么说的啊，园中树上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园当中那棵能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以吃。那马上上当了，广东话叫做"连爷”，马上上当了，跌倒了。连爷这个话国语翻不出来，领到东西了，领饭盒了，死了，糟糕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加了一句话，夏娃说：“不可吃，怎么样也不可摸。”他开始把上帝，你看，撒旦没有让他改上帝的话语哦，只是问的神岂是真说，只是给了他个怀疑，他就开始改变上帝的话语。 你说恶从哪来？假如说亚当夏娃意志立场坚定，恶是不存在的，对吧？假如他们的家庭没有破口，假如出去迎接客人的不是夏娃，是亚当。假如这个亚当是立场坚定的，夏娃，你长那么漂亮，你先回内室去，免得来的客人看中你，嫉妒把我老婆抢走怎么办？不行，你先回内室去，我来应付他，有什么风浪风险我来挡着。这个男人像个男子汉一样顶天立地的站在那里，事情可能就会不一样。当撒旦对亚当说话的时候，亚当就会原原本本一字一句把上帝怎么讲的告诉他，神真是这么说呀，而不是说神岂是真说，你这句话问话有问题，耶和华神就是这么说的。如果没有家庭破口，有可能亚当会讲的斩钉截铁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但是第一家庭一开始就出现了破口。亚当从爱太太的阶段堕落到怕太太的阶段，所有怕老婆的男人，一般来讲都没出息，因为你怕老婆就不懂得爱老婆了。上帝给丈夫的使命是爱太太，不是怕太太，爱里是没有惧怕的。这个破口很大呀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又讲到家庭神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圣经就是如此这般去解释一个观念，多少的角度，多少的不同的眼光和立场，去说明一个哪怕非常卑微的一个小问题，恶从哪里来的？你若不选择，这个恶就不存在的，选择恶就在那里。还要我讲下去吗？讲不完呢。其实你懂我意思吧？它是一个活口，它是一个活扣，它不是一个 Q&A，它不是一个问题解答的观念，它是一个广泛的角度的讨论。我也鼓励你们面对问题，不要用 Q&A 这个角度去回答问题。
牧师，就是，既然我能够理解刚才牧师讲的，就是要从约伯记那种角度来理解，我就能够理解，就是神的公平和公义。就是说，好像当初在伊甸园当中的话，亚当夏娃就活在神的恩典当中。但是，要从就说，也许撒旦会说，你就说你把你的儿女就圈在爱中，就是说他们当然会感恩呢，就是凡事都喜乐，但是。那你允许我去试探他吗？但神说：“哎，那上帝也允许撒旦能够进入伊甸园，允许他们一个存在，就体现在神的公平的这一面上面，而不是说你当就说在善和恶之间看人是如何做出一个选择，但是就是还是人经不住诱惑选择了恶，所以说陷入一种最终，就是从约伯记中这个真实的例子来讲的话，那就能够理解。”就是伊甸园中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还有一点困惑，就是说，就是，夫妻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个破口？就是说，亚当夏娃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破口？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？难道就是上帝在创造他们之前中，就是已经把这种，就是用这种心思、这种软弱，就是这种意念放入他们心里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他们会，没，他们会不会做出这种选择，就是产生这种破口？
这个问题呢，我今天晚上就不讲了，因为要时间太长了。不过我简单给你做一个小结。田丰，人与人生有关的事情，你信不信？你是不可以用为什么来询问的，你只能用什么和如何来询问。为什么？找不到答案的。 为什么会有这个破口？你看，我今天也略略的提了一点，这是第一对男女的那个梦一样的无知。他也是第一次来到世上做人呐，对不对？亚当对他的宠爱有加呀，你是我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，我要称你为女人，又不给她起名字，他自己不知道他的位分在哪里，自己竟然是众生之母，但是我却不知道，他是有无知的，有茫然的，有丈夫的责任，有妻子的轻佻，迷茫。
好的，
呀，
谢谢牧
其实
师。
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一个家庭的男人如果不做属灵的领袖，从某种程度上，这个家庭的妻子一定是跳山虎的，如羊走迷的。只是今天这种悲剧的结构太多了。已经变成见惯不惯了，见怪不怪了，成为常态了。你看，现在美国大选，不要堕胎这件事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属灵常识，但在全美国兴起一个一致反对川普的这个风潮啊，所以贺锦丽是打着"堕胎"这个词这个题目去反川普。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属灵的一个观念、常识，但在美国蔚然成风，变成一个这个墙倒众人推的趋势。为什么？谁能回答为什么？很难揪得出那个毛线的头了。当然，亚当夏娃还是比较容易揪的。呀，圣经没有交代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那个地步，其实要讲的重点就是，我其实门训，我下一堂课我会去提到的一个观点，现在也可以稍稍提一下，就是，撒旦有撒旦的责任，但是在堕落的事上，不完全是撒旦的责任，人有人的责任，能听得懂这个意思吗？呀，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接受的。很难去想得到的。通常我们人比较不太容易找自己的原因，都是神的原因啊，都是神的错啊，都是撒旦的错。我们自己没责任，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，我们也需要成长，我们也需要在成长当中承担责任。但是我们人类是一个不愿意担负责任的族类，不愿意的，都是别人的错。这是我们的惯用的习惯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不讲了，太累了，我要歇了，呀，明天讲，好吧，田峰，如果你明天在的话，明天继续问，我很喜欢这种讨论，今天也讲的蛮多的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，田峰？
好的，好的，谢谢牧师，谢谢牧师，
李征说："都是月亮惹的祸，你看他调皮吧？都是月亮惹的祸。你看这典型的人类现象，对不对？都是他的错，跟我都没关系，对吧？哦，不是
你
李
听
征，
过
是
这
我，
首歌吗？是不
我没
是？
听。
因为这里有，因为有一首歌就是这么唱的。
真的，都是月亮惹的祸，可爱。但是很有哲学意味，很有人生的命题，很有趣。这句话，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习惯了一个什么话题呢？就是我是没责任的，一定是他人的错。男人喜欢把所有的责任的罪债都堆到女人身上，一定是我老婆错了，老婆一定是不好了，都是老婆的错。这是我们男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。家里有什么事，我一般就问师母啊，这错误属于你啊，正确的属于我啊，这当然是我们是玩笑了，但是也是我们的惯性，所以人也是很可爱的，也是。
说牧师，你
但
可
是
以
当
上，
你， 你
我
说，
说
放这。
你今天这样讲，这真的蛮好的，我记下来了。因为你在去年还是前年的门训的时候，提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你讲的是这个逻辑的方式的解释。因为我很记得我当时有写作业，然后你今天提到的就是用历史神学的角度，这个是上次你不是没有讲这个部分的。
我刚刚
那我
查
觉
了
得
那
这样
个
子，
三十二楼。
像你这样讲，就觉得好像更可以理解吧，就是像你说，我们不是只是一个，你刚刚怎么说？我们不是从一个单一的那个，就是来看这个经文，而是从不同的这个，怎么称呼？不同的这个角度来去认识这个，应该算属于是难解的经文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
好
那我
了，
刚。
不讲了，方总，
谢
我
谢，
累了，我
你
累
快
了。
睡吧，那我们关了啊，我暂停。
我要歇了，做一个祷告，不要就这么走，做个祷告，祷告来结束，好不好？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讨论。主啊，你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，有许多是我们不了解的、不明白的，但是奥秘是属于你的。求主，你就赐给我们智慧和悟性，也求你继续的。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，我们愿意多而又多的来认识你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好。